第四章，我们重新提出第一首诗歌，并予以解释。在一个黑暗的夜里，充满了爱情与焦虑的烧灼，啊，幸福的走出。我出来，没有被人看到，而我的注视已经在安静中。现在我们要将这第一首诗词应用到净化、默观、精神的神频与坦诚上，因为这一切几乎都是指涉的同一事件。我们要以灵魂自我解释的方式解释它，这是在我灵魂一切思想的穷苦、无靠以及坦诚中，也就是说，在我的智力的黑暗中，在我意志的焦虑中，在我记忆的折磨与苦愁中，我夺出来了。我盲目地将我自己抛掷在纯信仰中，他对我一切自然的能力乃是黑暗之夜，只有被痛苦与折磨所感触的意志是被天主的爱情烧灼着。这是说，我抛弃我卑微了解天主的方式，也抛弃我脆弱的爱天主的形态，我也不要我常为天主的可怜与狭窄的方式了，以后不使肉欲或魔鬼能够阻止我。这个对于我来说乃是一个巨大的幸福与可喜的复原，因为我的能力、我的倾向、我的沾智，他们都是对天主的庸俗情感与兴趣，他们都应该归于虚无与安置在休息中。这时光，我也要抛弃我所用的属于人的方法与程序，而设法摄取完全属于天主的办法。这个指的是我的物理，已经走出了我的小范围。也就是说，将属于人与自然的部分变成了神的部分。灵魂使用这个办法与天主结合为一，这时他已不是他所了解的他自己的自然能力之内，而是在他与之结合的天主上至的德能之中了。我的意志从我自己中走出，而变成了天主的意志。因为他已与天主之爱结合了，他自此以后不再由自己自然的力量的卑微方式来爱天主，而是以圣神的德能。灵魂这时候不再以人的方式对待天主了，我们对我们的记忆也应该这样，他的一切记忆都变成了光荣的永恒思想。最后，灵魂的一切力量与感情都经过了旧人的这个涤除与黑夜之后，他们都在天主性的完美与喜乐之中予以更新了。且看下面的诗句，在一个黑暗的夜里。第五章，开始解释这个黑暗的末观。对灵魂来说，如何不只是一个黑夜，而还是一种苦难与折磨。这个黑暗之夜，乃是天主在灵魂上的一种影响。他给灵魂清除了他习惯的缺点与无知。这些缺点与无知，无论是自然的或精神的，都包括在内。默观的人们称之为输入的默观或神秘神学。在那里，天主在秘密中教导灵魂，并让他学习爱天主的完美，并不需要灵魂对这事合作，也不需要他了解这个默观究竟是怎么回事。默观原则乃是充满爱情的天主之智慧。因之，天主在灵魂上也使灵魂生出天主的笑颜，因为天主在清理灵魂并光照他，也使他准备与天主做爱情的结合。 这样说乃是天主充满爱情的上旨，他用光照这些灵魂的方法来洗炼这些幸福的精神，在现世也用启发的方法使灵魂清洁。然而人们或者要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天主的这个光明既然是为光照我的灵魂并清除它的无知，那为什么被灵魂称为黑夜呢？我们用两个理由来答复这个问题。天主的上旨不但对灵魂来说是一个充满黑暗的夜，并且还是一个困难，一个折磨。前者由于天主的上旨的崇高，超越人灵的一切能力，为此对灵魂来说也是一个充满黑暗之物。后者由于灵魂的卑微与不洁，使这光明对于灵魂来说成了一个难过、痛苦与黑暗。为了证明第一个理由，我们最好是回忆一下哲学家的理论。根据哲人的理论，天主的事件在其本身越清楚与明显，他们对灵魂来说便越自由的晦暗与不显。这也正如同自然的光明一样，它越是明亮，对于猫头鹰的瞳孔则越是眩晕与黑暗。人们越是想注视正面向着太阳，人的视觉能力越是眩晕，而被夺去了它的光明，因为这个光明超过了眼的脆弱。同样，如果莫观天主之光明，因为加注在还没有完全明亮的灵魂上，在它本身中一定会产生精神的黑暗，因为不但是光明远远超过了灵魂的光明，并且它还剥夺灵魂的自然智力，并且晦暗它的行为。圣蒂尼薛以及许多神秘神学家称这种输入的末观为黑暗的光线的理由，这是对那还没有光明与洗炼完全的灵魂来说的。这个末观的超自然的巨大光明将智力的自然与本然的力量弄成了瘫痪。达贝在他一面也说过，云雾与黑暗包围着天主。在天主内，这并不是实际的情形，然而由于我们智力的脆弱，为我们才显得如此。人是被这无限的光明照瞎了眼睛，才眩晕了，他无法高举自己到这种崇高的地步。达卫为了解释这点说，云雾加入了他所在的光明中，这乃是说云雾将我们的智力与天主隔开了。其原因是，当天主本身降到人灵魂时，由于灵魂还没有转变成天主智慧隐藏的辉光，为此在灵魂中就产生了深深的黑暗。另一方面，很显然的，这个输入的末观在开始时对灵魂来说也一样是困难的。实在天主这个输入的末观含有着一个绝对卓绝的福祉群，一个没有足够光明的灵魂，充满巨大可怜事件的灵魂来接受他们，自然有大困难发生。两个相反的东西不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主体，即灵魂自身。在这种情形下，灵魂一定会感到痛苦，因为在这时候乃是两个相反事物彼此攻击作战。这时输入的末观是要清扫灵魂的缺点的，我们由下列的归纳方法予以证明。